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二的节目，已经来到了七月尾声了。嘉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呢好好的去管理好自己的这个时间呢、应该呢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这一个月份当中呢，可能就是跟一些你要放暑假的孩子你就陪伴，可能您需要去工作的您就好好工作，或者呢也真的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啊，工作起来啊特别的卖力，或者是特别的辛苦。可是嘉妍希望呢大家可以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里面，无论大家现在面对着怎么样的生活挑战，只要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可以好像一杯凉水一样的让你喝起来呢，生命还有你的灵力都可以重新得力啊。今天呢开始节目之前呢，嘉妍想要送上一段圣经的话语，让我们也一同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可以寻求力量。在诗篇46篇第一到第三节这样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是的，我非常的喜欢这一节的经文啊。原来呢在里面有一个字非常难读，这个叫做第三节呢，那个水呀、虽澎轰，这个是拟声词，形容是一个巨大的声响，比如是雷声这么大的一个声响，一定会在我们好像突然听到打雷了就会很害怕嘛。可是呢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也是随时的帮助。如果现在您的生命都好像这个经文突然间好像打雷了，有一些突发事情你不能面对呢，都鼓励你可以呢寻求神的帮助，还有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难处，我们会为你祷告的。那我们热线电话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候，都会为你开放这个热线，鼓励大家可以拨打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继续的来收听大家的电话，等一下也会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的。
我走在路上的背影，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刘姊妹。
喂，你好，嘉妍老师。
你好，刘姊妹，很高兴跟你连线。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说的？
今天我那天给你打了电话，真的感谢主，我的心情好多了。
对对对，心情好多了。
我再说一下，我的小儿子那个上高一，他今年暑假的时候，他想出去去打工。我因为他还是上学的年龄哈，我不想他，我的想法是不想让他出去哈。他说他非得要出去， 那关于这个方面，我不知道怎么和孩子沟通呀。
我可以多了解一下吗，姊妹？你的孩子他现在高一，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女生啊。
哦，女生。
不是男生，男生。
哦，男生。男生。那个，你有几个孩子？
两个。
哦，他是小的吗？
他是小的，他是个哥哥。
哦，小儿子啊。嗯。小儿子，那他想要去打工，他你知道他想去打什么工吗？暑期工。
他这个年龄，他刚16岁哈，他这个年龄，一般的他那个他有规定的时候，这个年龄是人家不招这个年龄的孩子的。他出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干什么，他和他同龄一伙的，就是那个同龄的孩子一起去。他说他那个去打工挣钱，因为他给我们要手机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买，他哥给他买了一个。他说他要打工挣钱，还给他给他哥哥挣手机钱。他说哥哥给我买的手机，我要挣钱还给我的哥哥。
他想打工赚钱还你这个买手机的钱啊？
对呀。
明白的。那我想问一下啊，姊妹啊，为什么呢？你的儿子跟你提出想要去暑期工打工，你觉得不同意呢？
我以为他小啊，我以为他出去的时候，主要是我对他不放心。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我不放心，是不是给孩子带来一种这个拦阻呢？
你不放心什么呀？
我怕他接触到不好的那些孩子啊，还有怕他出去的时候上当受骗之类的。
你知道他现在跟他的同学说想去打工，你知道他的同学是怎么样的同学吗？
知道，是我们一个吹的。他这个孩子他辍学了，他不上了。因为他没考上高中，他在家辍学。我这个孩子他还在念着高一，到9月份就高二。我的想法是不想让他出去和他。他说他出去是锻炼，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好。
我觉得姊妹啊，这个呢，您的孩子跟你的关系，你觉得他跟你关系好不好？先问一下这个。
好的，还好，
很好的。
什么是他和我说的？
是啊，所以现在他想去打工赚钱还手机的钱啊。我听到这个，我觉得你的孩子很温暖呢，很窝心的想法，真的。因为很多孩子现在他都不会想到这个部分，他还要问父母拿钱，还要好像你买东西给他都是那个应该的，他都不会感谢。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的。可是你的儿子竟然会说想要赚钱还你买手机的钱，哇！我听起来觉得你的孩子他很是，就是很会想妈妈的这个，他会有同理心呢。对，
还行，感谢主。
对呀，
他知道，知道的父母的不容易。
对，所以我一听说你不同意他去打工呢，我内心觉得啊，我是可以理解您不放心，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就是多沟通了解一下，但是你就不要这么快呢，你就拒绝了，就把他的这个想法给打断了啊，因为呢，这么难得啊，这个孩子他会有这个想法想要去探索世界啊，他自己跟你说的吧。我现在去打工其实是要去看这个世界，因为 你知道每一个就像这个小鸟啊，它要飞出去这个巢啊，它要学飞了，然后呢对，它就要展开它的翅膀。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啊，难得的是孩子他有自个儿的想法，而且他还会跟你讨论，这个很难得，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好呢，这个东西就好说了。因为当你对对你给他一个范围啊，你可以跟他讨论啊，妈妈当然妈妈会不放心，可是你也不想要去就是阻止他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想了解更多，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给我多一些资料吗？比如他想打工，他要打什么工，找什么工作的环境啊，这个妈妈也想知道，就是说你可以找机会问一下你的孩子。甚至呢，如果你跟他的这个关系好啊，他跟你如果是愿意说，诶，我想打这一个，比如是现在很多嘛，这个小吃店啊，或者那个饮料店啊，这些零工嘛，那你可以跟他一起去看一下那个环境啊，你可以让自己放心一下，就哦，这样的环境适不适合在这打工呢？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啊，因为
他不让我跟着去，
他不让，
他和他两个同伴，他两个去，我只能和他那个保持这样。沟通的方式是可以的。
嗯，好。那如果他不愿你看他在哪儿的地方打工，起码你也要跟他说，妈妈想了解你打了什么工。因为
对
你一定要问的。这个是因为你是给他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去打工呢，你是可以鼓励他去探索世界，可是他也要遵守一些界限，就你给他的，比如说打工的话，妈妈要知道您在什么地方打工，打工的类型，还有是你要经常保持联系，就是妈妈找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复啊，你不能就是因为打工很忙我找你你就不回应我了。因为妈妈也是个关心你嘛。还有就是说他上下班呢、这一些时间呢，你要鼓励他就不要太晚，就说跟同学出去以后几点钟不回家，这样子你要给他定下这个规则，就是下班以后你可以跟同学吃个饭，可能是去不可以太晚了，就是不能太晚回家，给他一个回家的时间，让他知道妈妈会鼓励你去探索世界，可是是有规则的，明白吗？如果他不愿遵守呢，那你就要给他设啊，这个如果你不愿遵守，妈妈也就不太建议你就去打工了，因为你不懂得去就是规划嘛。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规划你才去，可以去做这个打工的事，因为打工呢它有好的也有不好，好的就是他会学独立。对，打工你是培育这个人际关系啊，你要看很多人嘛，见很多人。但是呢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会不会不知道怎么去规划，比如他赚了钱回来会不会全花光呢，他有没有规定自己要先储蓄，就是要先把这个钱分配好，然后呢这个打工才有意义嘛，对吗？
对，
这些我觉得你要给他知道，妈妈有这样的一个范围给你，这样我才会就是放心让你去跟同学找这个打工的事，你跟他谈一谈，看他有什么回应给你，就是彼此沟通互动，也让他知道您担心，也让他知道你有规定。那他要守着这些规定，就不可以说他怎么样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不行，因为现在他才16岁，他没有成年，除非今天他成年了啊，他就自由度当然会比较大了，可是他现在才16嘛，他还要对
他
要对你交，
还没放假呢，他还有这个星期才 今哦，昨天去才返校，嗯，他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还没有那个放暑假，
嗯，
他说的时候放了暑假，他和他那个同伴说好了，他就去的时候，
哦、
他不和我们在一个城市，所以我有这方面的担心，他如果同意去，我说阻止话，他肯定是不高兴，他说我想出去，我想挣钱，这个孩子从小呢也很感恩，他从小也算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哈，虽然那个没有考上他理想的高中，上个私立的，但是这孩子还很有分寸的，也感谢主的恩典。
嗯，所以就看到这孩子的品格也不错，我觉得说姊妹您可以也学习，让他可以去走远一点了。就说，可是就是有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当中，让他有一定的自由，也要教导他，我给你这个自由，可是你也要尊重，我们彼此谈到的一些规定啊，一些界限范围，这样子他才会成长。所以姊妹就跟他谈的时候，你也不用好像太负面，或者说太反对。反而你是要公开坦白真诚，就跟他说到妈妈担忧，可是妈妈又希望你可以长大，所以我们就来定下一些规则，我们一起去讨论怎么可以给你在这样的一个我会感到安全的情况之下，你又可以去探索世界，就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啊，你的孩子不错啊，他还会跟你谈到这个部分。对，
这
最重要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咯，因为你跟他关系好呢，他就会愿意跟你谈多一点，然后就会愿意顺服父母给他的一些规定，他不会觉得是一种捆绑，对吗？
因为他哥哥那个叛逆哈，他说他小的时候，爸妈妈，我长大的时候我不叛逆。他知道他哥哥对我的伤害，他看着、他也看在心里哈。这个孩子反正是老大和老二他俩的性格哈，就不太一样。现在他和他哥哥的关系挺好，他哥哥什么时候都照着他。他哥哥虽然和我的关系不好，但是和他弟弟的关系挺好，感谢主。
对对对，也不。所以要感恩，感恩的是上帝会在你家里面，就是会帮助你的。家人如果关系呢可以有一个和谐呢，面对困难的时候也会有多一种力量嘛。还有小儿子难得有这个想法呢，当然我觉得除了你会这样教导，你跟你的先生啊有没有好好的讨论过孩子的成长啊？
我先生他的脾气，我一直苦恼，就是我们俩沟通就是很难沟通。他的脾气，因为他整天是他整天的他的思想里面哈，整天是他两个儿子，他想他想现在的负担。我的想法，因为我是有信仰的哈，他是没有信仰哈。我的心态，我遇到事的时候感谢主，也就是也我还是感恩的是我是主的孩子哈，能够能从我那天跟你交流完了之后，那今天的心情，那同样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我就不一样的看法，这是那是主的恩典，也谢谢佳雅老师的开导。就是他和我的观念就是不一样，我也是把那个我的家庭，把我的丈夫也放到祷告当中，也求神改变。这也是我的功课，我愿意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再借着这样那样的事情来经历主大能的作为。也谢谢佳恩老师，我刚才也在听今天的空中辅导今天的节目，我每天都在听的，也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哈， 还有认识真好，还有其他的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能够在我们那个这个地方能够听到妇女节目，真的很感恩。
嗯，感谢主，对对，因为对呀、主就透过我们的节目带来你生命很多的祝福。可是呢，姊妹你自己也是非常好的欣赏你，就听了以后，你还会去行出来。因为呢，我们做这些节目就是希望鼓励你们的时候，你们也要主动的回应呐、这样呢，你生命才会改变嘛。所以我现在看到啊，这个主就祝福你了，因为你愿意，因为你心中真的是敬畏主的至于先生，虽然现在这一刻跟你的信仰还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呢，你一直祷告，神会改变你的家。有一天，你的先生他也会明白你这样的为他祷告。我相信呢，有一天他会知道的，他会被主感动的。嗯，但是最重要呢，现在呢，你就要跟他好好的去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呢，然后他才可以跟你同步的帮助这个年轻人成长。现在16岁嘛，是年轻人，对呀、就是一个很需要、很需要爸爸妈妈，就是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时候嘛，所以对，对呀、好啊，姊妹，谢谢你今天打电话来，我们就鼓励你先跟小儿子谈一下，坦诚的跟他沟通一下这个打暑期工的事。你也要鼓励他，就是要给他一种引导，好好的为他祷告，好不好？
好的，
嗯，
好的，谢谢佳燕老师
啊，不客气，好，谢谢。
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你爱似棉花，让我从敌人手中，你拯救了我。惧怕中的自由，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从我幕府中，你拣选了我，你爱呼唤我名，我重生的酒进入你家中，宝血流入我生命。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天父的双手。
好，范姊妹。
哦，佳宇老师你好。
今天跟我们说的是关于孩子的问题吗？
对，就是在陪老二打羽毛球的时候，发现他就是接不住球的时候，或者是他认为我打得远了，或者是打得近了，他都会发脾气闹情绪，然后就是他自己，我让他停下来休息一下，他就不肯，然后就是急得就是脸红啊那个，然后就哭起来。去年的时候他6岁6周，然后就一个也接不到的时候，但是他很想玩，他也是在那里坐在地上就哭大闹。后来我说那是可能这个他没办法玩就不玩了。然后今年的话他可以接到一两个，但是他还是会那个急哭。然后我说等你再长大一点，我也是一直鼓励他，但是还是他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这么用心了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还是这样子发脾气啊哭啊就怎么都不行。后来我说这个羽毛球就不用玩了。然后然后我再想想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您说你的老二他是你提醒我一下，他是男孩是女孩呀？
是女孩。
嗯，
对，
女孩啊。平常你跟他的相处是不是你也非常的疼爱他呀，这个女孩？
差不多吧。
对，差不多的意思是就是也是会他比如他有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你会立刻的回应他吗？
不会。
通常他想要的比如妈妈我现在想要买那个玩具，然后你跟他说这个我们稍后再买吧，你会让他等候还是你立刻回应，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对这个玩具的要求还是不怎么多，然后如果说他有要求什么的话，那也会跟他说一下这个有没有用，没用的话我们就先不买。有时候他也会听进去。
有时候他听进去，那这个时候多不多？就是他愿意放弃他心中想达成的、想要的那个东西的欲望啊，这个次数他你自己观察。 他愿不愿意就是好，妈妈说要延迟这个次数多不多？你觉得？
嗯，还可以，我觉得还是他这方面还是可以的。
嗯，他还可以的。
嗯、
哦，好，明白。所以，对于你说他玩这个羽毛球，这个你发现啊，他很想打中那个球，他打不中，他就很那个挫败，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一直挫败下去的时候，就情绪崩溃。
哦、对对对。我觉得说其实呢，玩这羽毛球啊可以反映那个孩子的一些性格的。嗯，
哦，
也许呢，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下孩子啊，为什么他有这个反应呢？
嗯，
也许是你的孩子是一个我们叫做就是很专注，是很希望他希望打中那个球嘛，所以他是一个很专注这一个事情里面想要达成目标的人，就是他如果用一个比较负面点的说法是那个很好胜啊，可是呢如果是正面一点去看呢，其实他的好胜就是比喻就说表达这个孩子他很想要达成他心中的目标的人，如果我们好好引导他这个性格特质呢，这个是好的，就看你怎么引导而已。对，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羽毛球运动当中你更加了解你的孩子了啊，这个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跟他互动的里面你才知道孩子的想法还有他的性格特质是什么，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他对于运动没有一个很坚持的心，就打两打都哎呀打不中，就我就不玩了，我就放弃了。哎，可是看到你的孩子不是哦，他是一直我打不中我就一定要打得到，打不中一定要打得到，打不到我就很挫败。可是如果你可以疏导他这个挫败感啊，你反而呢你可以欣赏你的孩子，比如下一次啊他再这样子打不中他就生气啊，他就哭啊闹啊，你可以让他坐在旁边你对就休息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妈妈知道你很挫败，你打不中球是不是很不开心啊，其实我们这样问呢就是引导他抒发他的情绪，好是一个同理，就是跟同感他的感受，因为他的确是很挫败，因为他讲不出来，因为他还小，他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他这一种啊、哦，原来这叫挫败这个字啊，你不教导他不知道的，对吗？这个感受啊，在我里面就是很难受很难受，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难受，所以我就哭了，我就发脾气了，但是我讲不出来那个是什么感受呢？可是如果妈妈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说，对，我知道你打不中，你一定是很不爽了，或者是你给他一些词汇，我们说是情绪词汇，就表达自己的情绪的词汇，你教他妈妈知道你打不中，你一定是很不爽了，一定是很挫败了这个一定是不高兴了，一定是觉得很生气了，就是教导他说出来，是不是啊？你问他，你问他，可能他就说是。你就问他，妈妈知道你很不高兴。好，那你哭一下，擦干眼泪了，我给你一点点时间休息，喝个水，擦干眼泪了，我们起来，我们再来试试看。现在给一个目标给你，我们试试看打三球，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中三球，看我们可不可能达成这个目标吧。如果达成这个三球都打中了，我们就一起庆祝。那他就知道有目标了，这玩这个游戏呢是有目标的。好，我的目标就是要去打进三球。打到三球以后，我们就哇好啊，大家都已经达成了，你学会了。你就欣赏他，妈妈欣赏你没有放弃，你做得很好，对啊，这样呢，你就是引导你的孩子呢，从一个挫败里面，他就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打不进球啊？原来是我可能我还小嘛，手拿不到那个技巧嘛，那你就慢慢引导，你这样握这个 拍子可能会打得更好哦，你试试看啊。
嗯，
你就很去鼓励他尝试，因为我看到你的孩子是一个不容易放弃的小孩，他才会这样的，所以是好的。
对，
对啊，真的好的。但是你要做的是要帮助他疏导他的挫败的情绪而已。而且你也教导他，其实下一次你打不中这个球呢，你可以用讲出来告诉妈妈，我打不中，我很生气，哎呀，为什么打不中？你可以用讲的表达，妈妈会知道的，妈妈会调整，我们一起玩，一起学，你就不用哭啊，你要学学看，你不用哭的，你告诉我，我们一起学。那你他才会知道哦，原来下一次我打不中，我不用哭的，因为哭了我就没有力气去玩了，对吗？
对
对，
嗯，
对，其实是一些小技巧。你看到孩子这个特质，你就顺着他这个特质，去发掘他，引导、帮助、疏导情绪，先疏导情绪，然后引导他。玩这个游戏怎么玩？不用一直说一定要每一球都打中，不可能的，因为你还小，一定要慢慢学的。但是我们给自己目标三球，好，玩完以后三球我们打中了，我们就一起去庆祝，我们就吃个冰淇淋或者是喝个冰饮料，他就会觉得哇，妈妈很好玩啊，因为你把这个环境转移了，成为一个奖励了，鼓励了，那他就知道今天打中三球，下一次玩呢我们就目标四球或者五球，就这样，他会想要打进这个球，他就会学技巧吧，对吧？
嗯，
对，
嗯，
对对对，所以跟孩子玩也要有技巧的。
对
对呀，
嗯，
但是是好事，因为你发现他有这个心态。
嗯，
对，当然不容易了，可能你会花很多的力气，但是这是值得的。
嗯，
因为你引导他之后，他就会明白了。哦，玩游戏就是而且呢，你也要教他一样东西，很重要的。
嗯，
输跟赢，玩游戏不会一直是赢的，一定会有输的。他要面对输的时候，他怎么面对？
嗯，
对嘛，其实如果赢不了呢也没有什么事嘛，就是很小的事嘛，因为就是游戏，游戏呢就一定会有输赢，这个你早一点告诉他呢，他有心理准备，因为他在学校也一定会经常玩游戏呢，跟同学一起呢，我们其实是合作来的嘛，这个我们叫做团队的合作，而不是你赢我输，一定是你赢的，这个没意思。对，
下次试试。
对，你试试看，下次这样引导。当然，孩子他会有脾气、有情绪，有可能是有其他的东西他没有得到满足的，会不会因为他很那个时候他身体状况不太好呢？比如肚子饿了，我不知道，你要观察的，你要观察。比如我的孩子啊，他通常比如肚子饿呢，他可能那心情就坏一点，所以呢，当他运动前呐、你可以给他吃满一点，或者是吃饱一点，一个小时以后才去运动，让他心情好一点，他才去做这个运动。对，
好的，
对对对，可以解答你的问题吗？
嗯，可以，我下次那个试一下，让主要是疏导他的情绪。
嗯，
我看他一直哭又闹，然后说什么都不管用的时候，就觉得没有耐心了，就觉得这个游戏也不想进行了。
嗯，
然后但是他又哭又闹，还要坚持继续玩。
他
是这样子，我就是在疏导他情绪上面，可能还需要一些方式。
对。
然后就是跟他讲清楚这个游戏的一些规则。
嗯，
可能他现在还不太懂。
对。
这个。
他现在几岁啊？你说，
就是不到七周岁吧，
就六岁而已，六岁半呢。
嗯，
对呀，这个小孩呀，你如果好好的去帮助他疏导情绪呢， 他就会明白多一点了。我们也可以平常跟他玩一些游戏，我们说是叫做情绪表达或者是表达游戏。其实我们希望孩子的情绪好呢，你就要从他小的时候呢，第一就是你自己情绪也要好，就是父母呢也要平稳，你情绪平稳，面对他不平稳，你才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力量去给他看到，哎，其实做事面对什么事你都可以平稳的，好像我一样，好像妈妈一样，我不会突然发飙啊，突然发脾气啊，突然不知所措啊，不会的。他看到你呢，他就会有一个榜样，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可以跟他玩其他游戏，有是静态游戏吧，就是我们说你可以在网络上也找得到的，一些情绪卡片。或者是这个孩子的年龄最好呢，你跟他看一些我们叫做绘本呢，就是一些小孩的书嘛。小孩的书你不要给他太多字眼，你要给他看图画。那个图画呢，其实现在坊间有很多，就是很多作者他画了一些很漂亮的绘本，我们说叫绘本。那个字，很多很漂亮的图画当中，他就简单的一些字，然后就可以找这些绘本呢，就读给他听，跟他一起读书，跟他看书啊。你看到这个，这个小孩呀、他面对这个事情要哭了，那之后怎么办呢？很多这种教导孩子的情绪绘本，或者是品格绘本呢，他会很喜欢看，他从故事里面学，故事里面学表达，故事里面学哦，这个孩子他会面对不开心的事，他会怎么样去去表达自己啊，他就从这些图画书里面学了。所以建议你可以多去图书馆啊，找找看这些书，特别是教导品格的，你就跟他读书看故事书，现在暑假更好，这个时间很多时间你就跟他看这些书的时候呢，你就无形中就教导他了这些品格原来温柔是什么，这个平和是什么，生气是什么，对，就一步一步教导。对对对，你试试看。
好啊，
好，
谢
谢你啊，希望你可以慢慢学啊，你是一个好妈妈啊，你跟你的孩子一起玩对，这个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失去了跟孩子玩的时间。
好的，
好的，谢谢范姊妹，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好，谢谢，
好，再见。
伤痛不代传，
弟兄姊妹，曾经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流着眼泪向朋友诉说他的心中的事情，他觉得自己一岁半的孩子真的很难照顾。他说呀，唉，自从生下了他，我们一直都是那么的亲密，可是啊，他越大就越不听话，凡事都跟我唱反调。朋友就说，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我对这个阶段呢，就有不同的看法。我很高兴看着我的孩子显出了他自己的性格，并且开始成长了。在我们的文化里，那些被动、合作、顺服的孩子往往得到奖励跟称赞，那些喜欢自主、对抗的就被责备与惩罚。但是啊，人的性格发展必须经历这些喜欢、固执、己见的阶段，才能把自我与其他人分别开来，这是独立的过程，也是学习建立界限的过程。分开、分别，其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出现了五次，各从其类这个词语呢，就出现了四次，这反映上帝重视、喜欢受造物之间呢，是有分明的界限的。上一回我们谈到彼此联系的能力是发展人际间亲密关系的必要的条件， 今天我们就要补充上另外一个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一个人自主的能力，他是可以自己决定怎么样生活、分配资源的能力。简单来说，这是我们管理、善用自己生命的能力来的。缺乏了这个条件，亲密的关系可能呢，只会是两个没有自我的人，彼此呢，麻木依赖的关系。就好像以下的例子，我一生人最怕的就是让人家失望了，所以啊，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不。为了不叫家人、妻子、上司和朋友失望啊，我比任何人都工作的晚、长，我甚至以为神也是什么事情都依靠我。我忙着照顾所有人对我时间的要求，以至于忽略了我自己的需要，怪不得多年来呀，我都有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呀。刚刚这位朋友呢，他的家庭背景呢，是一个视不同意见为反叛、温顺行为就得到奖励的家庭，这种对自我意愿的伤害呢，使他长期活在忧郁的情绪当中。因为当他难以坦白真诚地向人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是价值观的时候呢，他就容让自己被别人的感受或是欲望所控制，并且呢，产生一种无助、无力和愤怒的感觉。当他能够正常掌握自己生命的希望开始幻灭，忧郁呢，就是自然的结果。就好像箴言十三章十二节所说的，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当我们觉得被别人主宰或是控制的时候呢，心灵就会受苦了。因此呢，健康的亲密关系需要两个人都有独立自主、设定界限和彼此联系的能力。在这关系当中，不同的意见甚至是争辩都会被容许、尊重、接纳，并不会影响那一份爱心有根有基的感觉的。缺乏界限的联系呢，会形成感情融合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双方或其中一方没有独立的能力，不同的意见或是一般的冲突，导致其中一方被否定、被惩罚。就好像正在热恋的年轻男女爱得无我的状态，不分你我，融合无间，形影不离。这些关系往往是波折重重，有花无果，经不起两个意志相冲突所带来的考验的。如果一个人只懂得为自己设定了界限，却没有跟人联系的能力，他呢就会活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他对安排自己的生活方面呢，可能很有把握，拒绝别人也没有问题，可是在情感上却没有多少的深交。如果一个人在彼此联系和设定界限两方面都受了创伤，他与人与自己的关系就会变得很混乱，一片的茫然。这是受创最深的人，因为呢，他与人联系和对自己负责方面的能力都陷在低水平。今天我们在很多青少年的身上看到他们没有能力建立比较深厚彼此依附的情感，难怪吸毒在他们的中间是如此受欢迎。他们要求马上获得满足，但是呢，又不懂得为自己负责，难怪啊，吸毒在他们的中间会如此的受欢迎，因为服用的过程可以带来虚假的人际亲密感，并且体验即时感官的满足。当我们既需要与人依附，又需要自由，就需要有界限来帮助我们彼此满足这些依赖与独立的需要了。界限的作用呢，是把一个人从众人中间分别开来，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不这个字呢，是个界限。当我们说不的时候呢，就是把某一些东西拒绝于门外，这些东西可能是那些违反你个人价值观、耗费你时间跟金钱的要求。
界限决定什么是我们的责任，什么不是我们的责任。加拉太书六章，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担子的希伯来文呢，是背包的意思，指的是我们人生路上每一天所背负的，里面渗着我们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包括管理自己的思想、态度、意见、信念、需要、抉择、感受、价值观、时间、财产、金钱、恩赐、天分、行为和身体的责任。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就表示呢，我们不必担当别人的担子。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这个权利去为别人负责。我们要爱人，但是呢，也不能做他们的家长，除非呢是有法律上的责任，比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随便插手去管别人界限以内的事情，可能就会妨碍别人正常成长的过程，并且呢会令自己疏忽照顾自己界限以内的事情。与我们的背包成对比的是保罗在第一章第二节所形容的重担。这个词在希腊文是巨石，巨大的石头的意思，是生命当中那些不能独立承受的沉重，叫人折腰的负担。那些并不出于我们的过失，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悲剧、危难与损失。在这些情况里，我们要尽所能彼此帮助，一同担负这个巨大的石头。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0-37节，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中，撒玛利亚人没有照顾那受伤的人，终身住在旅馆当中。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事，只是为他提供足够的金钱，让那个人得医治，而且假设在一段时间后呢，他能够自己继续的上路。好撒玛利亚人爱那个伤者，但是没有长期负起供养他的责任，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否定了那个伤者的能力与责任了。简单来说，保罗的教导是要我们为自己的生命背包负起全部的责任，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分担别人的重担，对别人也负上那部分的责任。耶稣也曾经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当彼得问耶稣关于约翰将来的际遇的时候，耶稣的回答也是一样的，这与你何干，你只管跟从我吧。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呢，其实就是少管别人的事的意思了。在家庭治疗的理论与经验当中，设定健康的界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的探讨家庭如何建立或破坏这个能力，并且一同学习如何建立与修补在建立界限方面不健康、发育未健全的地方吧。
当我们没有办法委身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经历爱和付出爱，恐惧感也会使人不敢跟神建立关系，因为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就更加没有办法接受神的爱。不过正是耶稣基督这份无条件的爱，让我们脱离恐惧，让我们得以医治，使我们从过去的阴影当中释放出来。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是黄江岩为你主持的空中辅导。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部分呢，就是需要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的时间。 今天非常的感恩可以收听到刘姊妹和范姊妹跟我们分享了，主要呢都是他们的孩子的问题。刘姊妹的孩子很想要去打这个暑期工，可是呢他心中又担心，那我们就为他跟孩子的关系来祷告，也为这个范姊妹也是呢要照顾两名的孩子，也发现不容易啊，因为两个孩子都会很容易有争执，我们就求主来赐下智慧，让范姊妹呢也可以呢好好的以神的爱来爱护两个不同性格的孩子，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刘姊妹和范姊妹的需要。是的，做妈妈真的是要很多很多的爱和耐心还有智慧。主啊，我们求你呢也就是从你那里以无条件的爱来充满着刘姊妹和范姊妹，让他们也可以呢从你来支取这个能力，陪伴他们的孩子来成长。因为孩子在不同年龄里面呢都有不同的需要的。我们特别为着这个刘姊妹和她青少年的孩子的关系祷告，求主帮助呢孩子呢有智慧的选择做这个暑期工，就是可以呢也自己祷告，也要求主来开路，让他呢可以不要这个容易的放弃这个成长的机会，之余呢也会有这个限制，就是有一个界限，让他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情就要避免。主啊，也求你来安排一个好的工作，还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还有就是跟他一起去工作的这些同学们，也求你来带领。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范姊妹呢，她跟她这两位不同年龄的孩子的相处，因为呢要当两位孩子妈妈，她也是有很多的挑战的。只是呢我们也求你来让姊妹知道她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她是您的女儿，她会从你那里懂得求智慧，也可以跟她的丈夫一同同心去建立这个好的家，让他两位的孩子呢都感受到被爱，感受到这个从你而来的安全感。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刘姊妹和范姊妹，他们除了要做妈妈的角色，也要做好一个您的主的女儿的角色，也要做好一个妻子的角色。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